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唱诗唱到神的爱，那到底什么是神的爱呢？神的爱在哪里呢？我想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其实每个人都在享受着的，只是因为我们习以为常，习惯成自然。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神的爱，我们呼吸的空气，外面的阳光，我们所吃的所喝的啊，地上的万物，其实包括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有男有女，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在空中飘荡的啊，围绕着太阳旋转，太阳从遥远的地方给我们能量，给我们光明，这个地球上应有尽有，有山有水土地，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动物，而且还生活着男男女女。你知道这一切本身都是神的创造，都是神的养育，可是因为习以为常，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习惯成自然，所以呢我们就以为就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好像想当然本来就有的。其实古人不是这么想的，古人从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古印度的哲学家们，希伯来的先知们，以至于到中国的孔孟老庄，他们都知道得很清楚。又来了一个他们都知道得很清楚啊，这都是神的创造，神的爱。像中国古代的墨子啊，他有一个兼爱的说法，就是人要彼此的相爱。为什么呢？因为上天是这样的爱我们。有人问他上天的爱在哪里，他就回答说，你睁眼看见的一切都是上天的爱，春夏秋冬啊，这个所有的包括我们人的生生死死都是神的爱，不然的话就没有我们。所以神的爱其实是无所不在，正因为它无所不在，所以我们就有眼看不见。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啊，我女儿住在我家里，从小到大天天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花我的住我的，特自然，哎，也不用交钱，白白的，所以就习惯就成了自然啊。其实呢这都是爱，都是恩典，都是我在养育着他。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也是这样，从我们的祖先还有点吃惊，我们的祖先还有点惊奇，那么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到现在我们完全麻木，没有一个人有感恩的心，全都忘恩负义，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说这是自然应有 自有拥有的，本来就在这里的，然后猴子变的啊，进化来的。我们找尽理由千方百计的否认我们的智慧，我们的道德，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更高的源头，我们宁肯贬低我们自己是猴子变的。你知道人，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们每个人坐在这里都在思想，都在追求，对不对？都在寻找我们多么高贵，我们在寻求必然性，难道却是从偶然性出来的吗？我们在寻求价值，难道我们自己却是没有价值的出来的吗？啊，我们在寻找规律，寻找盼望，我们却是瞎碰碰出来的，不可能的。我们自己的高贵证明了我们有一个高贵的来源，对不对？我们自己的智慧证明了我们有一个智慧的来源，这非常简单的道理，非常简单，这是那个一加一等于二那个道理。可是我们从小受的进化论的教育，我们从小受的各种各样的教育，就是为了说解决一个问题，让你别相信上帝， 所以当那个进化论这个出来以后，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管是有仇的为敌的，不管打得血破临头的，所有的人类都接受它。为什么？因为人不想自己有一个神，不想承认我是老二，神是老大。我们要承认我们是老大，是宇宙进化最高的产物。我们怎么是最高的产物啊？产物哪还是最高的？那个生产的才是最高的。电脑如果夸口说我是最高的 ，no， 你是比算盘高明。可是你别忘了，那电脑工程师设计的你。所以人类不要夸口。我们现在，我信耶稣，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哈，这个自以为有知识，自以为读了这个古今中外的很多智慧的书。可是当我遇见耶稣的时候，当我认识了神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们那些知识都是儿戏，都不叫知识。只有认识上帝才是智慧的开端。这个话是圣经上的话，可是现在那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Stephen Hawking 霍金，时间简史的作者，他说的这句话呀，他在时间简史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话，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按照英文来说，他最后一个字是什么？ God， 上帝。他整本，他不是基督徒啊，他整本这个时间简史讲的是科学的原则，讲的是宇宙大爆炸，讲的是黑洞，这些最新的理论，他得了诺贝尔奖啊。但是他的整本书的结尾是上帝这个字，这个名字。他怎么说呢？他就说，有一天如果我们真的了解了这个宇宙的全部的奥秘啊，我们也只不过是洞悉了，就是了解了上帝的心意。The mind of God， 你看最后是 God。 哎，这恰恰是圣经那句话，认识耶和华就是上帝，才是智慧的开端。 Stephen Hawking 讲的就是啊，当我们人的智慧穷尽了，我们把宇宙的奥秘都弄懂了，我们只不过刚刚开始认识上帝啊。这就是最高的科学，最现代的科学，最伟大的科学家是最谦卑的人，最谦卑的人。我们这些学了一点点科学的人，我们就觉得哦，科学是反对宗教的，信科学就别信耶稣，信耶稣就不信科学啊，等等等等。其实你看到最伟大的科学家们不得了，像牛顿，多么伟大的一个基督徒啊，他作为基督徒的伟大比作为科学家的伟大更伟大。他写的那个解析圣经的书比写的那些科学论文要多得多。那个中国学，我们学的时候在学校里教导我们说，这是牛顿的堕落。那么光牛顿堕落吗？爱因斯坦呢？他虽然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但他是犹太人，犹太人天生就是有神的论，所以爱因斯坦说这样的话一点都不吃惊不惊奇。什么话？他说任何一个认识看到宇宙如此和谐如此深奥的科学家，他不可能不联想到上帝。他说我一生从事科学研究，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科学在上帝面前不过是儿戏，小孩的玩意儿。爱因斯坦，这个霍金也是，霍金啊，你说他也是堕落了吗？嘿，他把一切奥秘的源头归给上帝，连教皇都接见他，已经去世的教皇哈，接见他。为什么接见他？他又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天主教徒，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因为他的最新的科学发现印证了圣经，世界是从无到有的啊，将来还归于无。圣经2000多年前就讲了，天地都要废去，整个宇宙天地万物要像衣服一样被穿旧了，将来要有新天新地啊。我们当时说这是哪合乎科学，完全是神话。现在科学证明了，宇宙是从无到有的，将来还归于无啊。中国的道家这个思想，佛家思想都有这个无的观念，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啊，然后四大皆空都是无。 哎，现在科学家们证明了宇宙一开始是无，所以他们说啊，这简直是一场噩梦。科学家们很不喜欢接受这个理论。爱因斯坦那个时候啊，他的公式里边本来就会导出一个结论，宇宙有一个开始，可是他为了不让宇宙有一个开始，他加了个宇宙常数。你们学科学的都知道这一点啊，加了这个宇宙常数之后呢，宇宙就自由拥有，无始无终，免去了科学家很多麻烦。结果哈勃就那个这个我们 Caltech 哈勃用望远镜发现宇宙在膨胀，在扩大，叫红移现象。然后爱因斯坦亲自来到这个天文台，哈勃天文台啊，这个一看发现了这个以后，他就感叹说，我一生最大的这个失策错误，就是我加了那个宇宙常数。宇宙有一个开始，科学家们，不仅科学家们，我们人类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接受宇宙有一个开始，说明有一个创造者，有一个伟大的智慧。而且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说，在宇宙大爆炸的一瞬间，亿万分之一秒就形成了这个宇宙的模型啊，不是像手榴弹爆炸乱炸，不是的，是在巨大的能量，在巨大的控制力之下，在巨大的智慧的设计之下，被严格比那个原子能的反应那个控制要严密的多的，在亿万分之秒，叫普朗克时间啊，大概是10^-31次方分之一，大概是这样，我记不太清，就那么短的一个时间内形成了宇宙的模型。哪来的能量？哪来的这么大的能量？是被什么力量控制着的？而这个力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设计能力，包括我们人类的生命在里头？约翰福音是2000年前耶稣的门徒约翰写的，第一句话就是太初有道，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今天不想扯得太远啊，讲这个科学的问题，但是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一点，这个宇宙不是瞎碰出来的，瞎碰不出我们这种有智慧、有道德、有理想、有追求科学的人。我们的高贵足以证明上帝的存在，更不用说全世界现在有，你知道全世界现在的有神论多还是无神论多？你们知道吗？你说，在中国是无神论多。如果刨出中国去，刨出中国13亿人口以后，全世界90%的人是有神论。中国呀，中国，真是科学。因为从54我们就追求科学，但是我们把科学当成了迷信，我们以为科学就是万能的，我们以为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维、科学的法则、科学的规律，什么都是科学，科学，科学，科学，哪里知道科学是多么有限呐？科学太有限了。今天科学说你吃番茄要生着吃，过了10年说煮熟了才行，这是科学啊！科学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什么意思啊？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什么意思啊？天天靠不住啊！我们最早的科学说是啊，这个地球是中心，太阳绕着地球转，托勒密，从亚里士多德的托勒密，1000多年就这个理论。到后来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顿就证明了啊，日心说和地球围着太阳转，而且牛顿呢甚至把那个万有引力啊，把这些法则都给算出来了。好，当时的教皇高兴得不得了，说啊，宇宙一片漆黑，上帝说牛顿你来，牛顿一来全亮了就高兴得不得了，说我们人类发现了真理了，我们人类解释宇宙了，我们人类已经穷尽了宇宙的知识和奥秘了啊，又统治了人类几百年。 结果出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把牛顿给抄了，给否了，不是否了，就是说在更大的范围内牛顿并不适用一切。但是从伽利略哥白尼他们到牛顿到爱因斯坦都认为整个宇宙是静止的，是自有拥有的，永远不变的。但是到了霍金这里，到了我们现代科学，说宇宙是从无到有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原来就在这儿的，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东西把它造出来的，怎么造的我们不知道。因为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没有能量，在一个虚无点上 singularity 我们科学没法研究，没有研究对象。好，这叫科学突飞猛进。所以我们中国大陆要好好进行科学教育，这个教育必导致成千上万的人信上帝，否则的话就是欺骗我们的人民。因为这最新的科学发明你为什么不向人民交代最新的科学发现啊？因为很多的科学家在中国大陆他们本身是根深蒂固的无神论者，即使出现了这些东西他们避而不谈。因为中国大陆前些年有一，我知道在座有很多是学生啊，大陆前几年出了一个电视片叫宇宙与人，对吧，宇宙与人，好像共青团中央让所有的团员都要看，就是为了反法轮功的啊。批法轮功我没意见啊，你可以批啊，但是你不能糟蹋科学。整个那个片子讲来讲去讲到大爆炸，他就不提这个根本的原理。他说大爆炸的那个点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团，错了，那个点什么都没有，是一个数学点叫 singularity， 它能量是从那里冒出来的，但是它本身并没有能量。你怎么能这么骗孩子们呢？你就是为了否定这个最新的科学发现啊？那个点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没有能量，什么都没有，是一个数学上假定的一个点，所以叫做奇点，就是奇怪的奇啊，一个大一个可。那个点你怎么能够说它是巨大的能量团呢？啊，所以这些事情啊，我就讲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啊，而且上帝创造宇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人类习以为常，一方面加上我们骄傲自大，我们吃了那个知识果，分别善恶的知识果，我们就觉得我们要像神一样，我们的眼睛是亮的。其实耶稣来了说你们是瞎子，你们若承认你们是瞎子，我就叫你们能看见。谁谦卑的人有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见上帝。反过来话，骄傲的人没有福气，他们必看不见上帝，只看见自己，而且自己过几十年就死了啊！你知道这是真实的。上帝造万物，有人说这是神话，六天造了世界包括人，第七天安息了。其实今天我们才知道这个圣经上的话啊，圣经为什么发行这么广，影响这么大，它的发行量，你不管怎么说它是胡说八道是神话，它的发行量超过全世界所有畅销书的总和，你们去统计一下，任何一本畅销书加起来，全部加起来没有圣经发行量大。中国大陆从1987年开始印圣经，在这个国际爱德基金会的支持下，在南京印圣经，当时每年印50万册，我听说去年增加到150万册，每年在增加到150万册。你算算这20多年印了多少册？我算了算，7000万册，还供不应求。我们海外还没偷偷的往里运圣经，为什么？难道他胡说八道的东西大家都喜欢听、喜欢看？连总统、科学家们，诺贝尔奖得主，从有诺贝尔奖以来，诺贝尔科学方面的奖项当中的这些科学家们、获奖者们，2/3是基督徒，你去查一下啊，他们都堕落了吗？凡是基督教文明的国家，欧洲、北美，基督教传统的国家，都是咱们中国留学生喜欢来留学、定居、拿绿卡的国家，难道我们都堕落了？那回教世界三大宗教了，还有回教，还有佛教。我就很少看到咱们中国人很喜欢去佛教国家定居， 排队申请签证去印度，或者是到回教国家，到大使馆排队，到萨达姆侯赛因那儿去，到国民那儿去拿绿卡去。为什么都跑什么欧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实在不行了澳大利亚、新西兰，你们都知道吗？这些国家为什么是这个，这些国家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阿拉伯国家的样子？因为他的宗教信仰不同。有人说这不是，是科学，是民主，是自由。但是你想想，为什么回教国家就没有这些东西？它政教合一，因为它的教义本身就规定了，你信奉那个就必须那个样。所以你知道这些东西，上帝在掌管着一切，敬畏上帝的人是有福的。我还要谈到我们生活在上帝的爱里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宇宙是他所安排的，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太阳系是他安排的，我们所活的这个地球是他安排的，这山山水水，这空气阳光，这植物动物，这男男女女，都是他安排的。如果没有他安排，就没有这一切。哲学上，我学哲学的，哲学上早就提出过一个命题，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你们知道这道理？为什么睁开眼睛一看，有？为什么有我？为什么有你？为什么有天？为什么有地？为什么有这有那？为什么有？为什么不？为什么不是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你为什么有个家？你为什么有个太太，有个丈夫？为什么不是什么都没有？有安排，有计划，有对谈恋爱的过程，有啊。有买房子，有才有。宇宙为什么有？为什么不是没什么都没有？它有是有道理的，有爱才有。为什么有个孩子而不是没孩子？因为你们夫妇相爱生了个孩子，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哲学啊、科学呀、宗教啊，不管是什么，最后回到最简单的道理，最简单。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没有？小孩都会问。我昨天坐飞机来的时候，那个我前面坐着两个小孩和他爸爸妈妈啊，那个飞机不是有那个安全讲解吗？那个上面那个停那个什么那个 monitor 啊，就是那个小电视啊，唰都放下来了，原来是藏在里面的，唰都放出来了。前面像美国小男孩马上就问他爸爸How's that？ 那怎么回事？他怎么会下来？意思就是说，小孩提的问题是最妙的，你知道，小孩提的问题最妙。他为什么会这样？谁控制着他呢？我们同样可以问：是什么让地球悬在空中，围着太阳转，而且他自己还有23.5度的斜度在旋转，一年365天就是转一圈，有阳光照着地球。为什么有这么多山山水水、空气、阳光、雨水？小孩会问，我们人大了、皮了，什么都不问了，连想象力都没了，连好奇心都没了。我们骄傲自大，吃了知识果，我们个个眼睛亮了，像神一样，专门分别人的善恶。堕落。所以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活在神的爱里，这个家是他安排的，一切都是他给的，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而且要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保罗讲的，本于他，从他而出，依靠他，现在就靠他全能的命令，宇宙的法则在运转，然后将来归向他，这就是真理。嘿、hey， 我要讲到今天早上我们吃饭的时候跟切弟兄切姊妹我们在一起讲到这个 organic， 现在都实行吃 organic， 中国叫有机的哈，或者叫天然的产品。你知道什么叫天然的，什么叫有机的，什么叫 organic 的？我们换一句话说，叫做直接从上帝来的，大自然直接的产物叫 organic， 对不对？什么叫不是 organic 的？经过人手加工的，经过人栽培的，加了农药化肥的，对吧？或者是那个鸡啊、牛啊、猪啊，加了激素饲料的，这不叫 organic 的。为什么 organic 的就好呢？现在我们才明白圣经上的话， 圣经创世纪上讲，前五天神造了万物，第六天造人，造完了以后每造一样，包括植物动物，上帝都说他看着甚好，每样都说他看着甚好，他造的都是好的。那为什么人一插手就不好了？因为人有罪，他的手是一副罪手，他的心有罪，他为了赚钱要加激素，让那个小鸡儿像刺儿吹的一样，而且一样大，就这么大啊，让那个牛长得快，让那个催那个牛奶啊啊，然后那个上化肥农药是为了什么？高产啊，当一半出于无知，一半出于贪婪，结果就把人坑了。结果现在人们又回过头来寻找上帝 organic 的 organic 的，就是说直接来自你的上帝是最好的，天然的。你到上海去，我听说啊，吃那个野菜包的小包子，据说是野菜，谁知道是不是野菜啊，野菜野的就比那个自己种的菜贵一倍啊，就是天然的啊。说你买鸡，说是那个啊 organic 的鸡，比那个养鸡场的鸡要贵两倍啊。你知道这就是出自上帝，就是最好的，加上人的就有污染，加上罪，这人多败坏。我还记得我原来当兵的时候，我提了干部以后啊，就可以穿的确良衬衣啊，穿的确良袜子，那个士兵当兵的只能穿棉的，全棉的，现在不全反过来了吗？人们才知道全棉的好。为什么全棉的好？全棉的就是纯自然的，就是来自上帝创造的棉花的。什么事都是一样啊。过去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在农村去打猪草，把那个菜都打回，野菜打回来全喂猪了而且那个麦糠麸皮全拿来喂猪。现在知道那个是宝贵啊，那个全麦面比白面要贵很多，现在你试试去买那全麦面包啊，都喂猪了啊。我们过去还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万恶的旧社会，我们吃糠咽菜，现在好，吃糠咽菜是最健康的生活。林光常不教导你们吃糠咽菜吗？所有的营养学家医生都告诉你要多吃糠多吃菜啊，出的是牛马力，怎么样？现在你花钱到俱乐部去出牛马力去冒汗去。弟兄姐妹朋友们，不要随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这些时髦的东西不要去，它过多少年就返回来了。听神的话，我刚才讲科学日新月异，就是天天靠不住嘛。圣经上的话几千年不改一个字儿，说明它靠得住。你谈恋爱的时候找对象找什么样的？找日新月异的你要找一成不变的，至死不改变的，就是圣经这样的，永远不改变。所以时髦的东西最迷惑人，神的爱张眼睁开眼就能看见，伸出手就能摸到，哪都是神的爱。你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神的爱就是自然，神的爱就在自然中，神的爱就在我们周围。第二点，我要讲到耶稣，神的爱是借着十字架啊来到我们中间。昨天晚上我其实提到过，没有一个人古今中外能像耶稣一样活出来了爱，没有一个，他活出来的爱跟大自然我刚才讲的爱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是同一位神。耶稣一来就指着大自然跟我们讲神的爱，他说你们看啊，日头照你们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多简单的两句话就把神的爱，神借着大自然的爱给说出来了。你看看这阳光空气雨水万物，供应我们每一个儿女，神的儿女。所以耶稣说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你们的父是这样的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 耶稣又指着天上的飞鸟，他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可是呢天父养活他，何况你们人呢，不比这鸟贵重千百倍吗？然后地上的百合花也不纺线也不织布，可是即使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他的穿戴还不如一朵小花。耶稣来了以后就指着大自然呢，我们平时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啊，麻木不仁的那些东西，告诉我们这都是爱，都是神的爱。所以今天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的时候，你们再离开这里到外边去，你们就知道何为爱。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啊！当然耶稣不仅是指着大自然讲神的爱，而且呢他把圣经概括成一个字，就是爱。当时犹太人呢都是守那个旧约的那些律法，最著名的就是十诫啊。结果有人问耶稣总纲是什么，耶稣就回答说就是爱，就是爱。其实十诫里头没有一诫是讲这个爱字的，没有讲爱的啊。他前面讲的要拜独一的真神啊，等等等等，要守安息日，后边就讲要孝敬父母啊，就人间的法则。但是耶稣概括成什么呢，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其实就是爱神爱人，就是爱主，就是爱。我以前老以为这个圣经啊，就是让我们守律法，就是让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啊，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啊，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说。那信了耶稣我才明白，我们更自由了。一个心中有神的人比没有神的人更自由，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喺什么。现在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能吃牛，不能吃鸡啊，不，鸡还是都可以吃啊，不能吃牛，不能吃猪，犹太教不能吃猪，那个什么印度教不能吃牛，佛教什么肉都不能吃啊。所以在美国华盛顿参加那个总统早餐会，因为他是各种宗教的人都请来，全世界的，每年都有两三千人，连着三天光吃鸡百鸡宴，因为各种宗教都吃鸡。咱们信耶稣的人想吃什么吃什么，只要对你有好处。所以保罗说，圣经告诉我们啊，保罗说啊，我凡事都可以行，凡事都可以行，但是呢并不是凡事都有益处。你知道这句话，你是自由的，但是神给了你光，让你知道哪些不好，你要吃 organic 的，为什么？那是出自神的手。你要提防人，因为人所加工的东西都有问题啊。然后保罗又说，我凡事都可以行，但是我凡事都不受他的辖制。这一点很重要，你别喜欢吃的东西没完没了，再好的东西也变成毒了啊。所以圣经真好，圣经是给我们自由，不是守律法，这就是爱，这就是爱。神爱我们，创造了万物，你看凡是神所造的万物我们都可以随意取用，但是不要贪婪啊，不要过分，不要不识好歹，不要骄傲，要听神的指引。这是一本 manual， 怎么活着的 manual， 按照这个 manual 去活，你会活得很好。所以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他的话是 manual 啊，包括让你最近我以为神的话只是教导我们怎么心灵平安、喜乐、感恩、彼此相爱，现在我才知道圣经这个包括你吃什么喝什么都有 manual。 然后再举个例子，创世纪告诉我们说，耶稣告是上帝在伊甸园里告诉亚当夏娃说，一切结果子的你都可以吃，对不对？注意这句话，一切结果子的都可以吃。我读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当时很纳闷，我说所有的果那个水果什么的菜蔬不都得结籽儿吗？对不对？你不结籽儿，它下一年种什么呢？对吧？我当时就有一个怀疑，都结籽儿啊，哪有不结籽儿的？不管是苹果、鸭梨什么 什么什么韭菜芥菜什么，不管怎么它都有个根儿有个籽儿。哎，现在我才知道，现在人们搞了什么人工的那个改良的基因，无籽葡萄，无籽西瓜，所以千万别买那个东西，那都是基因改造过的。上帝圣经说了，有籽儿的他仍吃，他就有先见之明，知道后来人类会搞无籽儿的。他为什么？为了赚钱呢？为了让你吃着方便呢？还有无籽西瓜，原来在农村的时候就听说有无籽西瓜，我还问，我说你这无籽西瓜那明年种什么呀？他说你再去买籽啊，他就要卖给你籽啊，又甜又好吃，吃起来方便，不用吐籽儿，那不大家都买吗？这是利润呐、啊，利润能使鬼推磨啊！你知道他利润能让人想绞尽脑汁改变这个东西的原来的属性。让你喜欢吃，让你方便，明年还得买它的籽儿，这都是这样。吹鸡吹牛，这些养鱼都撒那些东西，农药唰大面积的，这些东西都是人的罪孽啊，人的罪导致的。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那么耶稣来了以后呢，就把神的话概括成一个字，就是爱啊，就是爱。神爱我们，所以他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都是最好的，我们要感谢神，真的，他跟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啊，包括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包括我们怎么睡觉、怎么起床、怎么工作、怎么待人接物，啊，都是把最好的给我们，最好的给我们。世界上的书不要乱看，那书店里的很多人写的书啊，他告诉你的不是最好的，有很多书教导你怎么自杀。这书很多，日本出了很多这种书，啊，教导你怎么去赚钱，教导你什么孙子兵法，怎么坑人，啊，但是中国人骄傲得不得了，说我们有孙子兵法，36计，最后不行走而为上，啊，什么趁虚而入，顺手牵羊。什么都是这些狡诈的东西，怎么杀人？诸葛亮的智慧，我们说诸葛亮多伟大，后来一研究才发现，他的伟大全在于杀人的智慧。说关公、张飞、赵子龙啊，英雄，再一看，全是杀中国人的英雄。所以在神州那部电影里边，我把这些事情不用多说，全罗列出来，让中国人一看，每个人看了都大为震惊。原来我们所骄傲的是仇恨。耶稣是什么？舍己牺牲。英雄张艺谋拍了个电影叫英雄。好，那个北加州的电视台，中文电视台让我去讲，他们的题目出得很好，说那个英雄跟那个耶稣受难记的比较。The Passion of Christ。 你比较，你没看过的人都知道，秦始皇，张艺谋笔下的秦始皇，就是宁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曹操的哲学，全天下的人死了，只要我成功，就是你死我活。我们的主耶稣是我死为了你们好好活，我死你活。秦始皇整个动机是一股仇恨，耶稣是出于爱，完全是爱。秦始皇以成功为唯一的目的，耶稣以爱为唯一的目的，宁肯自己失败。你知道，当然了，从长期来看，秦始皇掌权，30多岁死了，他要秦始皇，要秦二皇、秦三皇，一代一代传下去，结果到他儿子没掌权就死了，就灭了。耶稣却千秋万代。永无止境，他的国度没有穷尽。你知道，所以我们知道神就是爱，是借着耶稣表现出来。那么耶稣呢，还给他的门徒一个标志，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很多基督徒或者是慕道的朋友，你们不知道这个要害的 这个标志。什么标志？爱。说成为一个基督徒以什么为标志？我如果成了基督徒，我该怎么办？我要老去教会啊，耽误很多时间。我要奉献，听说还得十分之一啊，不少啊。啊，我孩子不能喝酒，不能同居啊，甚至唱卡拉 OK 都得小心，别让别人看见啊。我跟你说，这不是基督徒的标志，基督徒的标志是爱。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的，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众人要认出你是不是耶稣的门徒，看你身上活没活出爱来。你坐在礼拜，坐在礼拜堂里没有爱也没用，你拿出十分之一来，每个月都写支票，写十分之一的奉献，一边写着一边心里边嘀咕，又该奉献了。哎，这么快呀，哈，你没有爱，上帝看不见。上帝看你的心灵，不看你的手在写多少，他只看你的心，因为你的心是不乐意的，他就这个人不乐意。你写了一百万都没用，他没看，他不看你这些东西，看你的心。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不是说你们不要写奉献，不要来教会，不要这 no， 是本末的关系啦。就是如果你有了爱，你自然会奉献，对不对？你有了爱，自然会来到教会来敬拜他。你有了爱，自然会因着爱神的缘故，不去让神伤心，去犯罪。你自然会不去伤害别人，你自然的啊。所以爱会产生很多果子啊，但是呢，果子不一定是来自爱，有些假果子，像圣诞树上的果子啊。所以我们每个人要知道耶稣的精神是什么，耶稣的精神就是爱。所以刚才我讲了三方面啊，耶稣指着大自然告诉我们上帝的爱，把圣经概括成一个字就是爱，把他的门徒的标志规定为爱。那么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他自己活出了爱。他不仅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教导门徒，他自己活出，他给他的门徒洗脚哎，啊，他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的晚餐，给他的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我们别说是给你的门徒，给你太太洗洗脚行吗？给你老公洗洗脚，给你那个啊那个同事，给你的同工洗洗脚。这个洗脚不仅仅是真的洗脚，是什么意思？伺候，而且最卑微的伺候啊，这是爱啊。而且耶稣活出来的爱在四福音书里处处可以看见。我昨天晚上谈到那个犯奸淫的女人被当场抓住，要用石头打死她，按照他们犹太人的律法，耶稣在地上画字，只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中间如果谁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打他。结果那些人呢，那些拿着石头准备打这个淫妇的，一个一个都走了。圣经记载的特别有意思，从老到少，老的先走。你们想为什么老的先走啊？活的年数长，犯的最多，或者有自知之明，都走了。耶稣说，妇人，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就说，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就是神的爱。神是赦免，人是定罪。人吃了伊甸园的那个智慧果之后，眼睛就亮了，他就像神一样分别人的善恶。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特别是咱们中国人，张家长李家短啊，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议论别人。而且呢，如果我跟你关系好，我们是铁哥们儿，我们是铁姐们儿，我们是好朋友，怎么表明我们好呢？我们说说别人的坏话吧。啊，我们说说是张三李四怎么着，教会里都有这些问题啊。我们那边有一个教会就这样，有几个好姐妹多好啊，原来结果就因为传闲话传得成了仇人了。你去教会我就不去，这都是亚当夏娃吃智慧果的问题啊。你别以为那是个小故事，跟我们生活没关系。你是不是眼睛雪亮？ 你是不是像神一样能分别善恶？个个是这样。美国分伊拉克的善恶，伊拉克分美国的善恶，台湾分大陆的，大陆的分台湾的，每一个国家你看看都在分别人国家的善恶，每个国家都高举正义的旗帜，然后走向战场互相残杀，全是正义正义正义正义正义，变成最后变成邪恶。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人民，最后变成仇恨仇恨仇恨仇恨。所以那个大作家雨果说得好，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坏人却做了这么多坏事儿。我们说起来每个人都很善良，都追求善良，都很同情，可是最后变得国攻大国，民攻大民，世界上充满了战争，用刀枪还不行，用原子弹。所以神就是爱，他为什么来爱我们呢？因为他要救我们，他知道人类最缺少的就是爱，说耶稣就活出这个爱来，他充满了赦免，充满了怜悯。最动人，有人问这个雨果说人类文学史上最动人的故事是什么？雨果你知道怎么回答？在那么多的文学作品中，传说故事当中，雨果说最动人的故事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就是约翰这个路加福音里边记载的浪子回头的故事，耶稣讲的这个故事。我想基督徒都知道了，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说，父亲呐、啊，你把我那一份当得的家业分给我，我自己去独立自主。结果他的父亲就给了，然后他出去挥霍浪费，跟妓女在一起混，最后穷困潦倒，就给别人喂猪，想吃那些猪食，主人都不让他吃。他有一天突然醒悟过来，他说我父亲家里有那么多故宫，那么多的土地，那么多的财富，我为什么一个人在外边受这种苦啊？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认罪，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以后回你家里做你的故宫好不好？他有一个悔改的心。结果他回到家里的时候，远远的他父亲就看见他回来了，上去就抱着他亲他，啊，把那个最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戴上金戒指，把他请到屋子里，然后杀了肥牛犊，把他过去的小朋友们都请来一块跟他跳舞宴这个欢喜。结果他的哥哥从田里回来，听见跳舞唱歌的声音，问怎么回事，仆人告诉他说是你的弟弟回来了，他就生气，他说跟他爸爸说，父亲呐，我一直在伺候你，天天这样为你辛劳，可是你这个弟弟跟娼妓挥霍了你的财富，败坏了你的名声，他回来以后你竟这样的对待他，你从来没给我杀过一个肥牛犊，你从来没有把我的朋友请来一块跳舞，这么一个败家子儿，你反而这么待他。你说他爸爸怎么说？他爸爸说，孩子啊，你天天与我同在，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朋友们，你们明白这个道理？他这个小儿子本来是死了，在他眼里，可是现在又活回来了，本来是已经失去了的，失落了的，失丧了的，现在又得回来了。这就是神的心肠，这就是父亲的心肠。这个故事最感人的就在于两点。第一，我们常常讲后面一点，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前面还有一点很感人的是什么。当这个小儿子跟他父亲要他那一份当得的产业的时候，他父亲就二话不说就给他了。你想想咱们一正常人会这样吗？让我还活着呢，你分我的家业。但是这恰恰是上帝的品格，上帝从来不强迫人，你们注意这一点。你如果说我不信你，他绝不杀你。你如果侮辱上帝，轻蔑上帝，上帝绝不生气。真的，你现在我知道在座的有一些你们原来不信神的，我原来也不信神。你知道，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像空气一样，你呼吸他就给你，你不呼吸憋死。 它是白白的恩典，不要钱啊。所以耶稣说，你们寻找的必寻见，叩门的必给你们开门。你知道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个话也很有意思啊，他这个前面跟后面是同一句话，寻找的就寻见，因为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因为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哪有这么说话的？我们有这么说的吗？你为什么请我吃饭？因为我请你吃饭。这我们这种句子叫因果条件句，对吧？一个原因，一个结果，一个是条件，一个是结论。可是耶稣说这个话呢，前后一样啊。你为什么请我吃饭？因为有事儿相求，这就对了。这是条件句嘛，哈，请你吃饭是条件啊。但是耶稣为什么这么说话？因为他是无条件的爱，他是无条件的。你呼吸，我的空气就进到你里面去。为什么？因为你一呼吸，它就进去。它早在等着你呢，它等着你，它已经准备好了，是无条件的。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吧，真的好好去琢磨这个话，这个话的含义很深。它不是耶稣不懂语法，说的傻话糊涂话，不，深极了，升级了。寻找的就寻见，因为寻找的就必寻见。神已经在这里，因为已经在等着你寻找呢。啊，我就如果跟我的孩子如果不认我，我的孩子说他是猴子变的，他没爸爸，那么我会告诉他说，你如果寻找你爸爸，就必寻见。为什么？因为你爸爸就在等着你呢。除非他不寻找。所以朋友们，除非你不寻找，除非你不要，只要你寻找，你必寻见，只要你要，必给你。所以这个小儿子跟他爸爸要财产，他就给。这个故事含义很深，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小儿子，我们这些不信主的原来哈，啊，我是独立自主的，我的智慧，我的聪明，我的生命，我的能力，我的奋斗，我的目标，我要独立自主啊！我要自力更生啊！我要凭我自己的本事吃饭，我要奋斗。我们个个都是这样。神给我们的资财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年华。这个以为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拿过来就自己用，挥霍浪费，挥霍浪费，等最后你会发现你穷途末路。感谢主啊，他让我很早就发现这一点，六四的时候让我逃亡啊，一塌糊涂啊，所有的东西全垮了啊，觉得自己也靠不住了，谁都靠不住，什么都靠不住。这个时候神就发现我连猪狗食都吃不上，没人给你。虽然法国人我在逃到巴黎，他给我吃的，让我住在难民营里啊，等等等，给我难民身份，但是我的心灵深处，我觉得我连个猪都不如，吃别人的东西啊！你知道，每个人的光景都是，你说你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可能没有落到这一步，但是早晚你会落到这一步。我说的是心灵深处，就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会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无所有，想吃猪食吃不下去了，也咽气了，什么都没了，你挣的那些钱，你那些房子，你那些车子，你那些朋友，什么都没了，连你所最亲爱的夫妻啊，儿女啊，都要撒手人寰了，撒手人寰。这个时候你要知道，我父那里什么都有啊，是他创造了太阳，是他创造了地球，是他让银河在这闪闪发光啊，是他给了我们生命气息，是耶稣把他给展示了出来，展现了出来，他那里什么都有，我要到他那里去。他那里不仅有肉身，还有灵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浪子，你一定要求告神，他就必给你。而且刚才我讲的是第一点，父亲的爱啊，就是这样，他给你，但是你自己会浪费，自己会穷困潦倒，穷途末路。等你回来再求他的时候，他不责备你， 那个父亲对他的儿子一点都没责备，上帝远远的就望见了。你看那个故事多含义多深呢，也就是说他爸爸正在盼着他回来呢，他不是去敲他爸爸的门，爸爸你在不在家呀，然后他爸爸开着大门在等着呢。有一个故事，这是个真事儿。英国的一个爸爸，他的儿子青少年的时候离家出走，跟他爸爸闹翻了，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以后三年没回来，等到三年以后他后悔了，他回来回到家，他不敢白天回去，他晚上夜深人静了，他就跑到自己家的门口，一看门是开着的，他就悄悄地进去，看到里边的门也开着，悄悄地进去。进去以后看到屋子里好安静，听到，然后看到他自己原来睡的那个房间的门也开着，而且里边亮着一盏灯，他就悄悄悄悄地到了他房间门口，一看里边没有人，只有一盏灯亮着，他就进去睡在那里。第二天早晨起来才见了他的父亲，认罪痛哭悔改。他就问他父亲说，父亲呢，昨天我回来的时候门为什么不插呀？他父亲说，孩子，自从你出走的那一天，三年来我没有插过门，天天等着你回来，而且你的屋子一直亮着灯，因为我不知道你哪一天回来。这就是父亲的心。所以这个小耶稣的这个小比喻，这个小故事是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故事，这就是他表达了父亲的爱。这个父亲不是我们人间的父亲，我们人间有很多父亲没这么好，是天父的爱。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浪子。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些是基督徒，有些不是基督徒。是基督徒的呢，你相当于那个老大；不是基督徒的呢，你相当于老二。老大不要为老二妒忌啊，爸爸那么爱他就妒忌，要高兴要欢喜，因为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那么我们作为弟弟还不是基督徒的，要到父亲这里来，这里真的应有尽有。我刚才讲了，他供应你物质的需要，你不要以为一个基督徒只是一个清教徒，只是一个精神上的人。 No， 圣经告诉我们是非常全面的，上帝造的万物都是给我们造的，他只是知道我们只靠万物质是不够的，他要有心灵的需要。所以耶稣说他是生命的水，生命的光，生命的粮食，神的话，他让我们里里外外都要活得丰丰富富，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产业啊！所以我们要回到父亲的身边，不要等到最后的一刹那，要越早越好，免得我们受苦啊，却没有地方啊去投靠，没有地方去祷告。我们很多的人呢，遇到了难处自己承担着啊，有的夫妻啊，这个面面相视，谁也无能为力啊，痛哭啊。我们遇到了这个失业，遇到了这个别人的误解，遇到了疾病啊，甚至遇到了更严重的事情，我们上哪去祷告呢？我们没有一个祷告的对象。神来到人间就是要让我们投靠他，他用什么吸引我们呢？用他的爱，他不是用强力。有人说，如果上帝来到人间，他不应该像耶稣这么柔弱呀，他应该让地球倒着转呢，啊，他应该显出伟大伟大的神迹来，让我们不得不信呢。 No， 最伟大的神迹是爱，因为他要得着你的心。我相信，如果我的孩子不相信我是他的爸爸啊，我为了让他回到家里，相信享受这家里的丰丰富富，我不能用绳子把他捆回来，明白吗？我要用爱表明我真的爱他，我可以为他舍命的爱，我也把他吸引到家里来。这就是十字架的爱。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便知道何为爱。这句话的含义也很深，意思就是说，我们原来并不懂得什么是爱，是因为着耶稣为我们舍了命，我们才懂得什么叫爱。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写爱呀爱呀爱呀爱呀，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写情书都是爱呀。我们从小就小孩子在美国长，一学会说话就是 Daddy I love you， 都是爱，特别是美国人爱不爱都要说 I love you。出门 I love you， 进门 I love you。 到底什么是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什么叫爱？舍命。舍什么命？因着爱你，你可爱我爱你，你不可爱我也爱你，你恨我我也爱你，你杀了我我依然爱你。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之前的话，他没有怨恨。一个人如果有这种爱，是多么好一个人呢？是你的身上的神性就活了出来。在夫妻之间如果有这种爱，好，你可爱我爱你，你不可爱我更加爱你。你可爱的方面当然很可爱了，你不可爱的方面我也要爱你。你爱我的时候我爱你，你不爱我了你就爱别人了，我照样爱你。有人你们笑，因为你们知道你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被钉十字架。你想想耶稣在十字架上，手两个手全钉了，脚也钉了，他要窒息而死，他没有犯过罪，他纯粹是爱所有的人。他从来没有用他的能力为他自己保护，保护他自己都是帮助别人。他这么清白无辜的一个人，他33岁就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身上没有一点怨恨。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为这些人，为杀他的人祝福。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不管怎么对待你，有没有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羞辱你？有没有？没有嘛，他大不了去爱别人一下嘛，他大不了说你几句话顶你嘛，他大不了不理睬你嘛，他大不了让你多干点活嘛，这怕什么呀？一想想耶稣的爱，你就说都免了，你就说主啊感谢你，你还没让我的太太钉我十字架。你知道这个爱是什么？爱就是舍己呀，爱就是爱到你流血，爱就是受伤害，爱到受伤害为止。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妈的 Teresa 讲的，妈的 Teresa 德丽莎师母，他说爱如果不能爱到受伤害，那就不是真正的爱。为什么？因为人都是有罪的，当你去爱有罪的人，有缺点的人，有不可爱的地方的人的时候，一定会爱到受伤害为止。你信不信？你们在家里都能体会到这一点。你爱你的丈夫，怎么越看他越不可爱？为什么呢？因为人没有完人。你拿着放大镜去爱他，仔细的爱他，你爱的越仔细，你发现他越不可爱。马马虎虎的还挺可爱的，就谈恋爱的之前，谈恋爱的时候，远处一望，好英俊潇洒，一见面很和气可亲。接触了几次，请客吃饭啊，玩玩乐乐，挺好的。结果越走越近，越走越近，结了婚，生了孩子，天天在一块儿，哎呀，怎么这么多毛病啊？因爱走到一起啊，但是爱却使我们麻木，使我们怨恨，使我们不满足。为什么？因为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牺牲，真正的爱是对你，为你所爱的人献上你自己。你不爱他还爱谁呀？你走遍天涯找了这么一个伴儿，你就是因为他舍己的，你不是占他便宜的啊。真的，我们对孩子的爱就是小时候就这样。你如果对你孩子的爱有一半用在你的丈夫身上，用在你的太太身上，那大不一样，大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这个体会这个十字架的爱， 耶稣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用十字架的方式来救我们，说上帝来到人间没有救了我们，自己先死了，这叫什么上帝啊？你仔细想想，他为什么用这种最笨的方法来救我们？十字架的道理在我们在不信的人看为是愚拙的、愚笨的，但是在我们信的人，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大能。他用他自己生命的倾倒奉献来吸引万人归向他，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从欧洲传遍美洲，从美洲越过太平洋传遍亚洲。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无神论的环境下，现在也有上亿的基督徒了，据估计啊，是什么力量？爱的力量，爱的力量，爱能征服人心啊！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如果想人生幸福，你如果想你的家庭和睦，让你的儿女孝顺有出息，你必须到耶稣这里来，因为这爱凭你自己你得不到，你也活不出来。只有你天天活在这种爱里，就是借着读经祷告亲近神，亲近耶稣，也同时看着天地自然都能联想到神的爱，天天这样活在这个爱里，你才能活出爱来。你知道，你如果从小生长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你长大了就有爱，明白？如果你从小就活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长大了也不会爱。所以爱是一种生命的历练，一种生活的熏陶啊！一定要在爱里才能学习爱，在爱里才能品尝爱，在爱里才能活出爱。怎么办？到耶稣这里来，活在神的爱里，借着读经祷告，借着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分享见证，借着信仰生活啊，你成为一个有爱的人，能够爱别人也被神所喜爱的人。你走到哪里，哪里都喜欢你，为什么？你身上有神的香气，你活出来了神的形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啊，我们有神的形象、良心、爱都有，可是后来被世界上的这个贪欲、骄傲、知识这些东西给蒙蔽住了，我们那个神的形象活不出来。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让我们活出神的形象来。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说得很好，神成为人的样式就是为了让人能活出神的样式，让我们活出神造我们当初那个美好的形象，神的爱像光一样照亮你这一生的道路。我保证你、你的家里、你的孩子直到万代会蒙福，这圣经的应许。敬畏上帝的、爱上帝的人，他的家庭要受祝福直到万代，直到万代。所以我们每个人啊，有一个最大的福气在等着我们，所以这个叫福音，就是神的爱临到了你。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接受他的爱？你要不要活在他的爱中？你要不要自己也成为一个啊，讨神喜悦、讨人喜悦也讨自己喜悦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啊，爱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渺小可怜，我们原来不认识你，我们活在这个自然的恩典当中，我们以为是自然，以为是偶然，可是你用圣灵开了我们心灵的眼睛，好好，你天上的能力显现出来，让我们看见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阳光，赐给我们空气、雨水和大地，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们。你不仅借着大自然给我们物质的爱，你也借着耶稣给我们灵魂深处的爱，你让我们里里外外都得饱足，好让我们成为一个丰富的生命。主，谢谢你，谢谢你挽救了我，挽救了我们一家，直到今天你保佑我们，保佑我们在座很多的人、很多的家庭。此时此刻我也奉你的名，愿你的祝福、愿你的爱临到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和他们的后代，因为你就是爱， 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你，哪里有你，哪里就有爱。凡是相信你的人，你就把你的大爱源源不断地浇灌他们。你所赐给他们的不是这个世界所能给的，你所给他们的也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夺去的。主，我感谢你。我要奉主的名问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今天愿意领受神给你的这份爱，你愿意活在他的爱中，我请你向他举手，我为你祝福，为你祷告。举一下就放下，我看见还有没有，都请放下，都请放下，都请放下。感谢主。所有你原来不是基督徒，你不认识这个神的爱，可是今天你的心眼睛开了，你看见，哦，原来这都是爱，原来是耶稣这样的爱我，为我舍命死在十字架上，原来我的内心深处是这么需要他的爱，我是这么软弱，这么无助。今天我要来到神的面前，我要像那个浪子一样，我要回到我天父的家中，享受一切的丰富。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感动，请你向天父举起你的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除了刚才举手，举下就放下，我看见还有没有。是的，在天父的家里应有尽有，他不仅给了你这些物质的享受供应，而且他要有心灵的活水，他要成为你祷告的对象。你软弱的时候向他求告，他必给你力量。你孤单的时候，他要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他要带领你，牵拉着你的手，走过你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如果你觉得你内心深处需要他，需要他，虽然你的头脑还不完全明白，但是你的心灵深处，你的灵魂多么需要他。如果你有这样的需要，我请你顺着你的感动向神举起你的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们向神，不是向人。当你的心灵深处有感动的时候，那是神的爱临到了你，你不要拒绝他，这是你得福气的时候到了。你要怀着感恩的心向神举起你的手。我最后再问一遍，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不要犹豫，到神面前来。我希望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你真的确知确信你已经得到了神的爱，从此以后你可以活到他的爱里，你也自己能活出神的爱来。还有没有？感谢主。放下。还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或者是你没有举，但是你心灵的手已经举起来的，你都跟我做下面一个祷告，默默地在心里跟我重复：我在天上的父，我今天来到你面前，谢谢你对我的爱。我是一个罪人，我是有罪的人，也是有限的人，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爱，愿你的爱永远不离开我，愿你成为我生命之主，带领我的一生，愿你的爱临到我和我的全家，直到万代。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我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唱一首歌。最知心的朋友，你们会唱吗？大家一起起立。会唱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声唱好不好？唱给那些今天信主的。主，你是我，稍微快一点，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好，稍微等一下，再唱的时候啊，我们稍微唱快一点，会唱的大声唱。 今天刚才你们要到耶稣面前来，要接受神的爱的，你们请你们顺着歌声到前面来，我会为你们做祝福的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请你到前面来，请你们刚才举手的到前面来。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脸，在你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你人生的每一个小站，请你们到前面来。我知道刚才举手的不要犹豫，请你们继续到前面来。教会陪谈的弟兄姐妹，请你们也到前面来。他要告诉你当走的路。还有没有？请你们继续往前走，到耶稣，到神这里来。他的爱何等的长阔深高。